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持守荣耀的福音。如果你们看到我们节目单，你们会发现我们教会今年的我们教会主题是什么，把节目单看一看。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建立什么荣耀的什么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这荣耀不是荣耀你，不是荣耀我，是荣耀什么？荣耀神的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所以今年我从这个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我主要是基于提摩太前后书里面的经文，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在开始以前，我希望你能够看一段 video 啊，有一段 video 我觉得拍得非常的好啊，它讲到什么是教会啊，我们来看一段 video 啊，是英文的，不过你可以，我会底下解释一下。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church. The car shoots out of the gate and zips around the track. It begins to lose momentum by the end of the journey, and then a sudden burst of energy and it's back on the path with such velocity that it actually lifts off and catches air, doing what it was made to do, race. There's a rhythm, a consistency. This isn't a lazy act. It's a mission. Those thrusters are the key. Without them, the car would be dead on the track.God makes it clear in Scripture that His church is an instrument of hope. The church sends us out every week to engage our worl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e are shot out with force and purpose. And when we lose momentum, when the world drags us down, we return to the sanctuary of church, and we are re-energized, inspired to hit the track again, to go back out to our jobs, our homes, our schools and neighborhoods, the people in our board meetings, playgroup and study group,the person beside us on the plane, on the treadmill, in the checkout lines, to make an impact in our little circle, in the paths we travel. Each one of us has a unique mission, a special trajectory that no one else is on.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what we were made to do, to find the fulfillment and joy that can only be found in serving other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e church is our launching pad.Without it, we will never hit full speed. We will never be equipped and sent out to reach our full potential.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matters.
这讲的一个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什么是一个教会的使命？这边用一个图，用一个玩具跟你解释。他说这个车子为什么能够在这个 track 上继续转呢？因为很重要是在这个设计里面，这个 track 里面有一个地方是那个它转完以后没有力量再继续发动的时候，这个车子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会给车子一个很大的动力，让车子能够 boost 那个车子继续往前行。他说什么是教会的使命？什么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就当你这个礼拜，我不论你在前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又遇到什么样的光景，你在教会里面，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教导里面，从弟兄姐妹的交通里面，从生命的见证里面，从神的教导里面，我们重新的在神的话语跟他的教导跟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重新的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工作场所的时候，我们重新有力量，我们能够重新的往前行，直到我们下次在主里面再见面的时候。所以一个教会，什么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需要有荣耀的生命，荣耀的教会需要有荣耀的家庭，荣耀的教会需要有荣耀的小组，荣耀的教会需要有荣耀的动力，活在这个教会里面，使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来这边聚会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车子一样，我们可能在前面我们车子翻了，我们车子倒了，我们没有力量了，可因为重新的回到教会里面，重新进入到教会的生命跟神的恩典与他的祝福，我们重新发动，我们生命里面重新的启动。所以不应该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颓丧的，我们是非常 frustrated 的，我们非常 guilty 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他的力量跟得到他的祝福，我们能够重新的往前行。我想第一世纪的教会跟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有同样的看见跟同样的使命，可是我们都有一个挣扎，到底我们怎么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我想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说今天读经文里面，我说保罗做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要达到一个这样荣耀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3节到第11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从三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很宝贵的经文。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侍奉或建立一个神所喜悦、荣耀神的教会。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来，预备，有圣经，我们一起看到我们的圣经，一起来读。预备，七。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要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的、并其假释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觉得我愿意把这段经文分成三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也是三点能教导我们，我们的教会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继续的改进，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的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我们的生命与神的荣耀的福音能够相称。在第一段的经文，我从第三节跟第四节来与大家分享。第三节第四节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是，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所以两个重要的主角在里面，一个叫做保罗，一个叫做提摩太。所以当保罗要继续在欧洲侍奉的时候，保罗的目的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可他非常关心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以弗所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以弗所的地方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各种不同的宗教的灵力、人心的向往、人心的聪明智慧，一个充满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在的地方。可在这个城市里面，当保罗建立了教会以后，保罗将他所传承的最好的人叫提摩太，他劝他留在以弗所，因为他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可是我们现在新的硅谷教会一样，我们面临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但是最重要的挫折是从第三节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最关心、最要这个提摩太所做的事，是他说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什么异教。所以我觉得保罗最关心就是教会是不是能够掌握真理，教会是不是能够掌握真理，这是一切的基础。因为很多的世界上事情可以达成我们所要的目标，很多世界上的方法可以达成好像我们好像是在服侍神，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基本上问说我们是否在讲真理，我们是不是把教会建基在真理上面。如果教会不是建立真理上面，一切的 application 都是有问题的，一切的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我很赞赏中台湾的一些佛教，比如说慈济，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好的，可是问题很重要，到底我们传递的是一个好的行为还是好的信仰。所以保罗非常重视到说教会是不是掌握真理。那更重要的是他说我要你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什么异教。你要注意，保罗今天不是在攻击别的宗教，保罗不是在攻击法轮功，保罗说不是在攻击这个耶华见证人或摩门教，保罗说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几个人是教会里面的人还是教会外面的人啊？教会里面的人，是教会里面的人，可能是牧师，也可能是长老，也可能是我们家礼拜的领袖，因为那几个人正是在教会里面负责传讲福音的人。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姐妹，圣经所教导我们是非常实际的， 就是每一个传讲福音的人，我们都有可能怎么样，我们传的到底是不是福音，我们到传的是不是到底是福音的真理。所以在这个图画里面，我说保罗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我们在教会带查经，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跟人家分享，我们要问题，我们是不是 false teacher， 是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的，我们是不是一个传跟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假先知。我们常常讲说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们常常说某某就什么事情会发生了，我们是那么的肯定的吗？是不是神有启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我们是一个假先知，我们所讲的预言根本不是神向我们启示的，是我自己的感觉。可是更重要的是，保罗说你要在提摩太好嘱咐那几个人，所以我们发现这不是一个人，这是好几嘛，好几个人。所以他基本上他不是要提摩太说把这人赶出教会，他说我们要互相的怎么样，我们要互相的鼓励，我们要互相的规劝，就像长老要劝牧师一样，牧师要劝长老一样，我们家的教主要一起来勉励我们，我们所传的是不是正确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是不是正确的真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福音上面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 false teacher，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没有在真理上面占有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常劝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服侍神，很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要问你的问题说你所带的是不是真理。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劝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好像是说哎，神学院真的是读书吗？我们真的需要读书吗？我觉得神学院最可贵就是说有一群教授，他专门向你所讲的提出挑战，他批判你。我就记得我在真灵方那边在海外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上跟弟兄姐妹建议，我第一次试讲的时候，我讲完以后，你的真灵方上台，真灵方叹一口气，我就很难过，怎么叹口气？他没有批评我讲的不好，你知道？他说：“欧谦逊，我刚坐下面听你讲了15分钟，我下面告诉你，我不告诉你讲的什么不对，我把你这个经文讲一遍好不好？”他就花了15分钟把我刚所讲的经文他讲了一遍，我准备了2个礼拜，你知道？他就坐下面听完还讲给我听，听完以后我脸就红了，你知不知道？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缺点。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我们攻击一个异端，我们什么是对，就是你跟我都有可能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成为一个 false teacher， 我们成为一个异端的人，我们成为讲的事情不是耶稣基督传的福音，那我们才有可能我们知道我们在活在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如何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努力向前。如果一个教会有这群人在教会的话，我觉得这教会有希望，这教会有盼望。如果这些人不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常劝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在真理上我们没有掌握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他说有些很重要的事，有些很重要的事情，他的经文讲到说，他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无穷的家谱，这人是只生辩论。这讲什么事情？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句话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和神学教授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他叫什么？他说 Traditionalism is the death phase of the living， Tradition is the living phase of the death。 懂了没有？还没看懂啊？他没看懂啊？我看没看有？我这中文翻译说，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仰，活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这句话哪句话是对的？啊？左边这个右边的对还是左边的对？这两行在这边，啊？啊？都不晓得。所以这种哲学家讲话就很难懂，你知道？这个很难懂啊！我不知道你懂了没有啊？这个，所以。我们所需要是一个活信仰，这信仰是带我们向前 Zoom 这个卡能够继续往前行。我昨天晚上我在帕拉托，我很感谢刚我们的敬拜团队，他们刚从帕拉托回来，他们在帕拉托带聚会带回来再带这边的敬拜团队， 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有一个新堂子在普拉头的时候，我们中华贵教会有很多的传统，是不是每一个传统都适合普拉头？是不是？是不是普拉头不需要任何的传统？其实都不是。问题在一个问题在上面，保罗说这些人他有无穷的家谱，他有很多的辩论在里面，他很多的讨论在里面，可是讨论不是产生真正的信仰，这讨论不是产生真正的信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在支持普拉头，我们对他的教导，我们对他的要求，对他的工作，是不是能够帮助普拉头教会建立一个神蒙神喜悦荣耀神的教会，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从台湾来，我们带了很多的传统，我们面临到我们的下一代，到底什么传统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下一代，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他们的生命的建造，他们生命的过程里面，他们可以勇往向前，还是我们的传统更阻碍了我们跟小孩的沟通，我们跟小孩的冲突，我们小孩的一些问题，更防止他们的在美国正好的成长？这就是死的信仰跟活的信仰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要传承一个信仰的时候，这个传统是否能够带出一个生命的建造，是不是传统能够荣耀神的教会？ 我常跟弟兄姐妹做见证，我的父亲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教会出来的。我的父亲是聚会所的，我是很传统的路德会的。你知道这两个是常常很多事情，所以我跟我父亲常常辩论，辩到最后我父亲就把我打一顿，你知道，那讲不过我还就把我打一顿。所以我们从小就这样长大的，我们长大，因为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聚会所是没有牧师的，聚会所是用弟兄来治理教会的，是不同的组织，不同看法。我的教会是不当牧师是不能上台来讲道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个，所以保罗说特别讲到说，我们他说在提摩太面临到很多犹太人的传统，包括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做事的方法。可是提摩说你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些东西是产生很多的辩论？如果我们今天跟普拉头产生很多的辩论的话，这里面的很可能都不是真理，很多都不是真理。因为真理的本身是非常清楚的，真理本身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因为真理是一个活泼的，真理是一个信仰的。那你问欧牧师说到底什么是真理，我们一起翻到，我觉得有一节经文我觉得提醒我们到底什么是真理。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们就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找到了，找到没有？请大声读哦！我知道有的人可能没有翻到，如果你翻到了，你就大声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看到什么是教会的核心的真理，什么是教会最重要注意的，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可以放弃、不可以脱离的。找到了，预备，请。认识什么？独一的真神。认识什么？耶稣基督。确定我们有什么？有永生。这是真理，这是需要我们持守的，这需要我们带领我们往前的。这是怎么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只注意说普拉头的地方是不是他们是让人更认识独一的真神，是不是透过这个职堂，是透过我们今天的 fellowship 或透过我们的小组，我们认识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更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在教会里面的崇拜，我们更确定我有一个永生的确据，神赦免我，神爱我，神接纳我，我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出死入生，我跟神在永恒里面，我们必然会再相见。这是真理。所以保罗说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很多的辩论是很无谓的，很多的传统是很不需要辩论的，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他对不是你对。很多时候我们当讲员，我们当什么时候，我们要常常警惕自己，我们是否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扎根在真理里面，不是见我的感性怎么样，不是见我的感觉什么样，是不是神是真的是讲这个事情，而且真的是这样子在讲的。我们都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可能也成为一个 false teacher， 我们有是否活在自己的骄傲里面？我们有活在自己的情绪里面，或活在一些错误的逻辑或错误的思想里面，以致我们成为假的传道人，只是我们没有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这是每一个带查经的人，每一个教会的同工，要随时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提醒，好使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我们能够继续的站立的稳。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要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是个要掌握真理的教会，是要寻求真理的教会，是有神的圣灵的同在，是谦卑的活在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第二点，我们看第二点的经文，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第一个讲到说，荣耀神的教会真理以外，很重要是他这个教会、这个团契、这个家庭是不是能够展现一个爱心。可他的爱心有三个条件，他有什么条件？他说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你知道我看了十几本参考书，看这三个东西我都看不懂，最后有个画家他画一个图画我就懂了，所以我把画给你们看啊。所以我写了十几个配角我都不懂，从原文一直研究我都不懂这三个到底怎么不一样，但这个画家画一幅画我全懂了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音乐家跟画家很美啊，他们诠释神的话语很漂亮啊。所以我很羡慕这些音乐家传福音，你知道他钢琴一弹了没有人反对的，你知不知道？没有说为什么弹躲啊，这个为什么这是荣耀神啊，这大家就接受了，你知道一唱歌一弹钢琴全部都接受。没有人说欧牧师我要跟你辩论一下，你知道我们讲乐的时候很辛苦，你知不知道？台上讲四十分钟，下台跟人家辩论三个小时，你知道？跟音乐家绝对没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所以我看这个图画我就懂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幅图画，很简单的图画，什么是清洁的心，什么是无畏的良心和是无畏的信心。他说什么是清洁的心，他画一个图画，一个图画是拿个心在一直在洗，对不对？就我们的心常常要洗，对不对？我们爱所以都爱得很肮脏，爱得很复杂，你知道。我常问我儿子一句话，我儿子最有名这句话，我说儿子你为什么爱爸爸？我儿子讲一句话我常常很感动，他说爸爸爱就是爱 no reason， 很简单，爱就是爱，爱是常常清洁的，是很单纯的，是一个很洁净的，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他说爱是常常洗的，清洁的心，我们需要清洁的心来爱我们的周围，我们需要一个清洁的心来爱我们的。这人不是跟我同一个党的，跟我投一个票的，跟我同一个来自台湾的，或来自福建省的，或来自蒙古的。清洁的心就是一份单纯的爱。第二个，他说什么叫做无畏的良心？他画一条鱼，这条鱼从水里面什么蹦出来，你知道中国人讲句话我觉得很好，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什么鬼敲门。为什么我们做事常常有亏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良心好像有问题。所以以前我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神学院读书有我一个教授跟我讲一句话，我说很多牧师啊，你一讲话就知道这牧师有一点偏见，就是牧师常问人家你从哪里毕业的，你知不知道？就说这个人从哪里毕业决定说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你说有没有常问说一贯就是毕业？所以我的儿子跟女儿最好玩，就问我一句话，他说每次他们交女朋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说爸爸你们知道你第一个问题问什么吗？第一个问说是黑的还是白的。我说爸爸你这个很有 discrimination 你知不知道？对不对？对，我那个我女，因为我的媳妇是一个白人，所以我女儿每次骂她的先生的时候，她总是用中文讲那个白人，她说那个白人，你知道？结果她先生现在也听懂了，她先生现在说我女儿只要讲那个白人的时候，那个我女婿说那就是我，就是对不对？我说我们常讲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良心都知道我们自己。他说什么是一个爱？我们没有亏损的良心，我们有勇气，我们敢爱。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敢爱，你知不知道？我们有那爱的勇气。所以他说无亏的良心。我最喜欢第三个叫做无为的什么信心，它下面一个是黑的叫做 inside， 什么 inside？ 我们里面你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是你看不见的叫 inside， 所以它用黑的。outside 看得见，对不对？下面是一个 outside， 可有个小字你看不见，因为太远了。因为旁边它有个小字打在旁边是 from the inside out。 什么叫做无为的信心？就你的 inside 跟 outside 是一样的。有多少先生等太太失去她的美丽的时候就没有感动了？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爱建立在我们的眼睛上面？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爱建立在我们小孩的成绩上面？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爱建立在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帮助上面？当我们的父母年纪老的时候，当我们父母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还爱他吗？我们还懂得跟他拥抱吗？当这个人欠我们钱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爱他吗？这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爱他吗？ Inside out， 无为的信心。他这三点构成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在一个荣耀神的教会里面所要彰显的东西。这要彰显在个体里面，这要彰显在群体里面。所以使我们的教会能够一个展现一个爱心，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爱心。这是神所要求他的教会，荣耀神的教会所必须建立的基础，也是每一个爱主的人我们应该所追求的。我们是否常常洗涤我们的心？我们是否常常的在我们里面建造我们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有勇气有 guts 去爱一些我们不能爱的人。你知道有时候讲一句对不起都很难讲，有时候一个拥抱都很困难，我有这 guts 去爱神要我爱的人。我 inside out， 我跟神说 I'm the same， I'm the same person。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引导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常常鼓励我们到底什么是爱。在新约里面有四节最重要的经文问我们，我们是否可以建立到神的要求。神用这四节经文来 test 我们，问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爱的生命。第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来预备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什么是爱耶稣基督的人？是因为怎么样？彼此有什么？有相爱的心。你相不相信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家所有的小孩都知道你爱不爱你的太太？你走在餐厅里面，连 waiter 都知道你们这感情如何？一个陌生人进到我们教会，他自然就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相爱的教会。你们若有相爱的心，众人就是还没有进教会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你周遭的人，他就知道你是他的门徒。当你看到 Sandra 跟他先生站在这边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的感情好不好，对不对？你就知道他的先生尊不尊重他的太太。他太太笑说他先生很高兴，你知不知道？哎，他讲话他还以他太太为傲，你知不知道？你看得出来他没有讲话你都知道。第二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21章16节，来预备起。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二个，神说你牧养我的羊。谁是我的羊？你的小组就是你的羊。谁是你的羊？你的小孩就是你的羊。谁是你的羊？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你的羊。你是牧师就是你的教会，你是长老就是你的群体，你是小组就是你的对象，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你所爱的人。你爱他们吗？耶稣说，牧羊，你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羊。当你不愿意去牧养他的时候，你不愿意理他的时候，耶稣问你说，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我们看十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来，预备，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如果有个很简单的翻译来讲的话，你再有恩赐，你再有能力，但是你没有爱，仅仅是破铜烂铁，就是经文的意思。再有恩赐，万人方言能够讲天使般的话语，好听得不得了，没有爱，破铜烂铁。再看一节经文，来，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来，预备，起。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不爱他所什么看见的弟兄，你所看见的，什么是你所看见的？你跟我看见的跟我看见的不一样。耶稣说你要看见你所爱的，常常看见的是让你最讨厌的，你知道没有看见的比较舒服一点，看见的特别麻烦。我妈妈每次打电话给我，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住台湾，两个兄弟姐妹，两我跟我妹妹住美国，一个住 Colorado， 一个住 California。 你知道我妈最爱就是我们两个住美国的，你知不知道？看见的都不爱，你知道，其实看见的是对她最好的，你知不知道？看见的是她最好的，那这不看见她最对对对，每次我打电话一个小时她骂我50分钟，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家都很多 都我们家有一句，我们家小孩有一句互相勉励的话，他说跟妈妈越住得近的妈妈越怎么样，越讨厌。这是我们家的六个小孩的格言，我们都很相爱，我们都很了解。耶稣神说你要看见你所爱的弟兄，你要看见你所爱的弟兄。所以这四节经文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神怎么要求他的教会，神怎么要求他的群体，神怎么要求一个信主的人活出一个爱的见证，一个展现出什么叫做爱。在下面我们看到，继续看到保罗继续的提到一个教会有什么地方不能够荣耀神。所以从第六节到第十节里面特别讲到律法的运用，因为经文非常清楚说，就是说有些人想要做教法师，第七节，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什么合宜。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很困难的对象，就是很多人用律法用的什么样，非常的通畅，很多人很会教律法。因为耶稣也说，常说律法书，律法规定的非常清楚。律法规定什么？规定好跟不好，坏跟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保罗的使命是什么。如果律法得以完全，耶稣基督不用来到世界。耶稣来世界带出什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是罗马书最重要的两个字？什么啊？罗马书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字啊？福音。什么是跟律法对称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讲什么叫做律法的运用。因为保罗在他工作里面，其实最大的挑战并不是那些罗马还没有信主的人，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一群律法主义者。这群人说我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要保持什么样的传统，我们什么传统不能放。所以这保罗最大的困难跟问题，但我觉得一直到今天的教会里面还是保持这样的问题。因为律法非常清楚，这是该做，这是不该做的。可是什么是福音？为什么律法底下还需要福音？我觉得我看一个图，我觉得律法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律法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律法使我们知道一个罪人，律法使我们知道什么？律法使我们知道 good and bad。 谁定义的？不是文化定义的，是上帝定义的。好跟坏是建立在神的价值观上面，所以律法在这两个方面非常重要。可是什么是福音？我最喜欢马丁路德讲这句话，他说 The law discover disease, the gospel give the remedy。 我们好像去一个医生那边，医生告诉说你为什么生病，你头痛， 为什么头部你没有穿衣服，你感冒，你有 virus， 你的肺发炎，或医生给你很多原因。可医生最重要的不是告诉你什么原因，医生最重要的告诉你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治好，对不对？所以什么是律法？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什么是福音？福音告诉我们怎么从问题里面 recover。 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我们跟神重建的关系，我们神保守我们，建立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完全全神的赦免跟他的作为。我们不应该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罪恶感，我们应该满怀信心，不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 homeless 也好，我们是罪人也好，我们是怎么样的好，因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重新得力，我的车子就重新可以在 track 上面继续的往前行，我不知道会行多久。所以当我们太多律法主义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福音的动力。可是我们若忽略了律法很重要，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所以今天教会遇到两个极端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教会走律法主义，所以教会 homogeneous， 通通都一样的，最好全部是工程师，住在最好是 Cupertino、 Palo Alto 跟 Saratoga， 没什么好吵的，价值观念都一样，最好全是来自北京的、上海的另外的教会，对不对？因为观念都一样，讲话都一样，这叫做律法主义的教会。但是另外一点很危险是教会没有对错，什么都对，什么都好，什么都赞美神，这也是很危险。所以我希望，什么叫做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一个荣耀神是重视律法的教会。什么是一个荣耀神教会？一个教会是有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必须知道神把这两个基础放在教会里面，使得教会得以建立在他的话语上面，使教会可以继续的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往前行。所以我们看到律法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往前行。最后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结束，我们来读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结束这一段的教导。我们来读十一节，来，预备，起。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所以保罗说，第一个是这个神是什么神？可怎么样？可称颂的。他说神交托我的是什么？不是悲伤，不是困难，不是 depress， 神所交托我的是一个荣耀的福音。会不会你的小孩觉得你的信仰很苦闷？是不是你觉得你的信仰很捆绑？是不是你的信仰让你常常有罪恶感，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行，一点行走的力量都没有？保罗说是一个荣耀的福音，在死亡里面神都给我们看见他的见证跟他的作为。我有一个短短的见证跟你们分享，什么是一个荣耀的福音。在我我上礼拜在夏威夷，在我还没去夏威夷以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们教会 Rose 打给我的。 Rose 要坐在最前面，Rose 打电话跟我说，欧牧师，在 El Camino Rio 里面有一个人病得非常的严重，欧牧师你会去看他，他的名字叫做王林正，他就坐在这个地方，旁边是他的太太。王林正在他生命里面走到最尽头的时候，他觉得孤单，他觉得寂寞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人愿意跟我谈谈什么是神？我马上开车开到了 El Camino Rio， 我坐在王先生的旁边，在他生命里面最不知道怎么前行的时候，在生命里面最黑暗的时候，因为医生也不能再帮他了，医院也不能再帮他了，他的太太也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行，他觉得孤单，他觉得寂寞。我一共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个半小时，我告诉他说 That's a good news， 上帝爱你，而且上帝知道你，而且上帝认识你。我说你有个家在天上，你有个家
在 San Jose William Street。 我说我们都爱你。所以我那天跟他讲完以后，我送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神学院买的书，叫做《对心说话》。我不寄望他会看。我第二天去，他看，他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不是很美丽，但讲句话深能感动我的心。他说我不再孤单了，他说我不再孤单了。他以前是充满肌肉的非常健壮的人，他生命遇到的困难是他没有办法克服的，可当一个荣耀的福音临到他的时候，他毅然决定他要信耶稣。所以我在医院替他受洗。今天我不晓得他可不可以来，他说我很困难，但他跟我讲说，欧姆斯，我一定尽力来到你的教会里面。他第一次走进神的教会，他第一次走进神的家。我不晓得他会留多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机会下次能够再来。如果是一个荣耀的福音，我跟他讲一句话，我们在天堂我们会相见，我们在永恒里面会相见。所以今天我请他到台上来，我们一起为他唱一首歌，我们一起为他唱一首歌。我们请金马团队到前面来，我们请王林正跟 Rose 到前面来。
数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
来，预备，起。
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声音温柔话语再次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上三一颂。